我想请大家猜猜看一下，最近呢，人跟人相处见面的时候呢，第一句话是什么？啊，我还记得我们台湾人呢，这个第一句话习惯的习惯的就是喜欢问对方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啊？啊，可是我们最近呢，发现这个问候语啊，好像有一点点的改变啊，就像刚才这个陈昭清牧师也跟陈金世牧师打完招呼以后啊。很快的，就是问他说：“哎，你打完的疫苗了没有啊？”好像这个是我们最近呢比较常使用的问候语哦。啊，你打完了疫苗了没有？那我们知道呢，从这个疫苗从去年的这个12月到开始在使用试用，然后1月份开始，我们看见呢，在美国呢，打疫苗的人口呢已经有将近24万7千多人。如果照这个数据已经打了很多的这个疫苗的人，但是这个当中呢，有24万7千人呢，因着没有这个疫苗的关系啊，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我们看见呢，他们在等候这个疫苗的期间，感染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新冠肺炎啊，这个其中就是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一位叫做 Diane Andrews Drews 的，他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哈，啊，他是空军退役的。75岁了啊，因为这个等候疫苗呢，等了很久的时间，结果呢，这个感染了疫苗以后呢，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等他离开世界以后呢，那个他的这个附近的医院才打电话通知他说，你可以打疫苗了。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疫苗好像对这个世界目前的疫情来讲是好像非常的迫切。很多的人需要啊，我不晓得大家觉得，除了疫苗以外，还有多少人很迫切的等待这个福音啊？有多少人还没有得到这个福音，结果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啊？我们看见最近呢，美国有一位相当出名的布道家叫 Louis Palau 的啊，他在3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肺癌去世了。享年到86岁啊，他是从阿根廷来的，他是 Dr. Billy Graham 最出名的这个继承人呐、啊。他曾经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呢分享了福音，因着他的布道啊，有上千万人决志跟随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见福音教会，陈昭新的牧师的鼓励之下啊，他鼓励弟兄姊妹们经常要去传讲福音啊，像刚才他也提到这个。餐馆的福音的事工，我们看见其实大家对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福音的认知了解有多少呢？啊，可能在知识上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情感上有多少人呢？带着这个传福音的热切的心，在一直在迫切的、在急切的在传福音呢？啊，我们看见有多少人有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是非常的热切的呢？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1章第16节的地方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使徒保罗一直迫切的在传福音。那我们往前看，在第1章第16节的地方之前呢，第13节到第15节的地方啊，保罗告诉在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米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使徒保罗用这种欠债的心理在传福音，用这个迫切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谁，希望是没有了哈。一般人呢，欠钱呢，这个都不是很想拖拖拉拉的不还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欠债的心态，迫切想要还这笔福音的债的态度啊，在这里传福音，迫切的要向罗马城的人去传福音啊。我们看见罗马书，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1章第16节整一卷书啊。这个作者，我们相信是使徒保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在第1章第1节已经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这一卷书信的作者是谁。 但是时间点呢，大概是在56年到57年主后的56、57年之间。那个地点呢，请大家特别要注意，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这封书信最主要的对象是针对在罗马的这一些信徒们啊。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因为他要告诉这一个地区的，在罗马地区的啊这一些基督徒们、弟兄姊妹们，告诉他们福音是上帝最完备的救恩，也是世人，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共同的需要。所以他的整一卷书的宗旨，就是在告诉我们福音是全世界人的需要。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啊，最主要是在罗马书一开始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保罗在解释什么是福音，告诉我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他从最开始讲起，然后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因信称义，最后讲到成圣的道路。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开始在这一些之前呢、我们看见在讲罪之前，他先有一个非常开宗明义的介绍，好像定义一般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这个福音的主题啊，就在这个部分，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从人的体验，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经历啊，还有在真理上的认识，我们要从神的真理上来了解传扬福音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要学习如何的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属灵的益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从这一节里头，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里头，我们要学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为什么不是那么多人像保罗一样的热衷要去传福音？为什么？第二个，我们看见那为什么保罗他自己那么热切的要去传福音？第三个呢，让我们了解，好像是一个 incentive 一样，好像一个鼓励一样，好像一种激励带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机。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到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来看，这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热衷的去传福音，像保罗一样呢？我们先来看保罗自己在这个第一章第16节里头啊，其实他有一个字，好像中文翻译没有出现的，这个"因为"这个字啊，这个"因为"的字啊，是好像一个连接词一样的，把前面刚才我所读的1章13节到第15节的地方，描述保罗自己表达他热切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接下来用16节来解释，所以他用"因为"开始。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热切的来传扬这个福音啊！我想这个是保罗的意念。那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保罗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地方，到底什么是不以福音为耻呢？以什么不以什么为耻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啊，他们在这个生命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些事情的发生，让他们感到羞耻或是引以为耻。可能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件，一些因着某一个些事情的发生，使他产生那些痛苦的经历，或者是失去身份的感觉，所以会产生一种羞耻感。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自己先来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到底保罗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仔细的从这个使徒行传，大家不要忘记使徒行传是新约书信里头的一卷非常重要的历史书啊。我们呢要从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啊，17章、18章的地方，我们要看见使徒保罗在当时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第17章第32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传讲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的福音的时候呢，就有人讥诮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听你讲吧啊，这个是雅典人当时的反应。当时使徒保罗就在雅典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所谓的，刚才如果我们照的经文来讲，是这个希利尼人，这些雅典人，这些外邦人的反应。我们再来看，那有可能如果他传讲福音，犹太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看第18章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希拉和提摩太呢，从马其顿要来跟保罗会合。保罗呢，他味道迫切，这个字眼出现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他味道迫切啊，他要向犹太人，专专的对犹太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对犹太人来传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当时使徒保罗要给犹太人的信息，但是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些犹太人抗拒毁谤，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犹太人那里去。”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都有。各种不同的人，当他们听见福音的时候，对使徒保罗的反应，有人讥诮他，有人抗拒他，有人甚至毁谤他。所以，我们看见这可能是使徒保罗当时的情境之下呢，面对的经验。大家还记得吗？使徒保罗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这封书信，所以如果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啊，这段时间跟十七章、十八章是非常的靠近的。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有人以福音为耻呢？可能他们受到讥诮，可能受到毁谤抗拒，甚至于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传了福音，他们就被迫害、被杀戮的。我们不要讲2000年前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看最近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里头，在2021年这是一个 Open Door 的机构叫做 Open Door 的，他们的报告全球。至少因着他们的信仰殉难的，已经有4700多人了，比去年呢多了60%这么多。去年2020年一年只有2983个人，但是呢，今年已经有4760多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统计，因为有很多的是计算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有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他会被抗拒，可能会被讥诮，可能会甚至于被毁谤，甚至于被怎么样，被杀戮的。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来到第十八章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还记得吗？这个地点就是哥林多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九节的地方，夜间我们的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保罗说话了，对他说了什么样的话？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使徒保罗很清楚的一个指示，他不要怕，叫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就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保罗很明显的在十六节里头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在这地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是他一个迫切传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见上帝也在这个时候来鼓励他。OK，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继续来看，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为什么让我们看见保罗那么样的热衷要来传讲福音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再继续来看，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接下来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看见这短短的这一句啊，我们看见这福音本是大神的大能。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你会看见几个重要的名词：有福音，有神的大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到底什么是神的大能？到底是什么是神的能力？在当时的时代里头啊，在当时的古罗希腊的世界里头，这个能力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当时的文化，他们很少把这个谈到这个上帝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理念里头啊，他们的神子就是。跟能力是几乎是同位格的，同义词的，也就是今天神在他们的里面那些神的神子，OK，跟这一些能力啊是怎么样？是相对等的。 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头，在圣经里头，我们的上帝是有位格的神，他不只是一种能力啊，不像希腊罗曼文化里头，他们这些外邦的神有他们的这个能力，所以就几乎是把它同等的放在一起了。我们的上帝他是有位格的，能力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一句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神的大能就是上帝自己生命的彰显。OK， 但是不能与神同对等。也说今天我们看见要紧的是来看的是这个认识的是这个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这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根据保罗神学的观念，其实就在同一卷书里头的一开始开宗明义，保罗已经在罗马书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福音。他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他要强调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福音到底是什么。他很清楚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他清楚的教导什么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地方。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如果把中间那个小小的子句先暂时的把它放在一边，我们看见，如果把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把它稍微挪开一点，就能够看见保罗直指福音的是什么。这里很重要，告诉我们，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昨天我在教课的时候，我昨天教了一整天的课，我们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异端啊，为什么有很多的邪教，在基督论上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解释、错误的了解、错误的教导。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现在而已，这个问题在2000年前在初代教会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看见当时的基督论是很大的争议，他们觉得到底基督是人还是上帝呢？是人还是神呢？严格讲起来，根据加克顿的这个会议的结果，他们探讨这个大公会议的结果，应该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论里头，我们提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因为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是完全的人，而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福音是我主耶稣基督，而且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使徒保罗那么热切，因为他真的认识这福音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热切的来传福音，这跟我们到底有没有明白清楚的了解这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反过来讲，他是以福音为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荣，我们以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所爱的儿子降世到地上为人，我们以他为荣。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我们看见这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我们看见来到第十四节的地方，太初有道，这个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父怀中独生子，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自己，所以我们以福音为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看见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迫切的、热切的在传这个福音呢？ 这跟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哎，因为他是上帝自己特派的，他是上帝自己所差遣的。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一章一节的地方，他自己使徒保罗有这样子很清楚的自我介绍，啊，这个是当时的罗马时代文化希罗文化里头的书信的格式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就是先介绍写信的人是谁。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清楚的，使徒保罗他自我介绍的一开始他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作为使徒。那但是我们看见这是中文版本，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啊，在这个 slide 上头的下半段呢，如果你去看这个 NASB 的版本里头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 Bible 里头的这个 version 啊，他告诉我们他先把保罗这个字眼，保罗这个人名放在最前面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翻译呢？啊，我在想这个是跟 NASB 是比较靠近希腊文的。啊，通常在希腊文的秩序的排列里头，会把最重要的字放在最前面的地方，为了就是要强调这个字，借着这个字来强调他所要表达的意念。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字放在最前面，到底这保罗是谁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对照第一章第一节跟一章十六节里头，这保罗，这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我，指的就是使徒保罗的自己。他是谁呢？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作为使徒。哎，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出现，到底什么是使徒？使徒，我想就是现在的大使啊！啊，我们看见当一个国家差派一个大使，代表这个国家到某一个地区的时候，在某一个国家里头，他的这个大使馆就视为当这个国家的领土。好比说，我举例来讲 ，OK， 今天这个美国大使馆，如果是设立在那些伊朗的当然现在没有邦交了哈，不是没有邦交，就是我们讲另外国家好了，讲以色列好了。美国大使馆从这个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块围起来的地方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这个就是视为美国的延伸的国土，因为有这里有美国的国旗，还有美国的大使在这里。所以这个使徒的理念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大使一样的，是这个国家差派出去代表这个国家要去做行使一些公务上的这个各种的事务，所以他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使徒，是上帝特别差派要去传福音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不以福音为耻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的身份啊。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里呢，我们看见在中日的这个甲午战争清廷被打得非常的惨烈哈啊，所以呢，当时的清朝啊，就差派重要的一位大臣叫做李鸿章的。这位李鸿章是相当出名的儒将啊，所以他是文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将军啊。他呢就被差派到日本代表中国清朝啊，去到日本去议和。当时的日本首相叫做伊藤博文的哈，他的中文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因着他们打了胜仗，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很经常的在会议的当中就故意嘲弄李鸿章啊，因为他的中文很好啊，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上联啊，其实就是在嘲笑这个李鸿章。他说：“朝无相，边无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李鸿章，你看到这两个小句子，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李鸿章自己就是宰相，他也是一个儒将，也是带兵打仗的。结果伊藤博文说：“朝无相，边无将。”你李鸿章根本不是什么东西。接下来呢，更严重的是他羞辱这个清朝。他说：“尔国家玉帛相将，哎，你们呢，这个将来难保啊。” 这个嘲笑这个国家。他不但来嘲笑这个人，这个大使，他也嘲笑这个国家。那我们来看看李鸿章怎么样的回应。他想了一下，就写了一个对子下联，他说：“天难度，地难量，我皇上宽宏度量，量也无妨。”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李鸿章在下联里头，他有任何一个字眼提到他自己吗？没有。OK， 他甚至呢，把那个当时的情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讲到天地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地方，他在强调的，他不是看见他的自己，他在强调的是今天差派他出去当这个大使的清朝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的国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理念啊。虽然李鸿章受到羞辱，OK，但是他不以他的国家为耻，他不以他的职分为耻。OK，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使人与神和好。我们看见这一切救赎的过程当中，都是神的手的安排，神的美好的计划。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所有的罪人要蒙恩得救，要与上帝和好，那个关系再次的恢复过来。而且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不但自己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个我们指的在当时是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在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一群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讲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了，而且呢，我们还要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要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五章二十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他这么讲，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大家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天国的王差派出去的大使，我们的职分远远超过李鸿章，我们的职分要来做的就是帮助带领这一些，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圣灵来动工。当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圣灵自然而然会动工，他就能够帮助这些听见福音真道的人，他们心里相信就能够得救，而且圣灵内住在这他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14节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的职分是基督的使者，是天国的大使，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交付给我们的。OK， 我们需要上帝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这些使者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够来做这样的与让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近呢，达拉斯教会呢，教会界有一个很让人感触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姓周的弟兄我们看见呢，他在这个散步的路上被车这个从后方这个撞上了结果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OK， 但是他的儿子这么讲，他儿子说，我们相信我们父亲已经赦免这个开车撞死他的人了，而且我的母亲已经赦免了他了。弟兄姊妹们，虽然这一家人在这个哀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因着自己的丈夫或者是自己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说出这样一个赦免的话，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宽宏度量呢？还记得吗？我们看见李鸿章也告诉伊藤博文说，我的皇上是非常的宽宏度量的。但是我们在这看见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与神和好的人，我们在做耶稣基督的大使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宽宏大量，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帮助人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清楚的也表达了保罗的心中的意念。他告诉我们，他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有很多，最要紧的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已经清楚的表达，他的责任是要让人与神和好，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工作来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子一个职分所带来的是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记着这三个理由、三个原则，让我们看见传扬福音是那么样重要，是那么样的需要，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热切的态度来进行。所以我们第三个部分要来看的是，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继续回到第一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看见这一节的最后半段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传扬福音出去的时候，那个拯救的事情就会发生，不是我们拯救，而是上帝来拯救，那个关键是信或者是不信。我们看见上帝要借着我们传扬福音，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扬开来，让听见的人要借着圣灵的工作，使这些相信的人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效。当我们传了福音以后，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担心到底我传的福音对方相不相信，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他能不能得救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告诉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与神和好，为什么上帝要与我们和好，我们能够与他和好的原因在哪里，那十字架的工作是如何的来帮助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就是做到我们该做的。至于对方相不相信、得不得救，这个严格讲起来，我们不需要太大的负担。但是要紧的是，我们要热切的去传扬福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能够使人生命的改变，要救这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改变人的生命，使人脱离罪恶，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而是上帝来做的啊！使人和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把福音带给这些人，要做生命的见证，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相信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相信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看见人的相信也是上帝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呢是在几年前在台北啊一个捷运里头的杀人魔啊，在当时他犯下了这个杀伤人的这个案子啊，有四个死亡，22个受重轻重伤。当时呢他被判了四个死刑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四个死刑呢、就是说今天呢照他所犯的罪呢，应该枪毙完以后倒下去了死了，再叫他起来再枪毙一次，这样子连续枪毙四次。 OK， 但是你知道这个叫郑杰的人呢、他在这个要被枪决之前呢，他甚至他还不有这个悔改的心呢、在宿舍里头呢没有人敢跟他同房啊，吓死了，因为他经常讲那些杀人的理念啊。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头啊，他也有接触福音，他不是没有接触福音的。在当时呢他参加一些教会的这个在监牢里头在监狱里头办的这些团契的活动，但是根据他的这个团契的辅导，黄明正牧师说他这个人没有看出来他生命当中有真心悔改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表现，对宗教的信仰甚至排拒在门外、抗拒的心理。所以呢，黄牧师就认为症结是心里是一块硬土啊，很难松动，很难教化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人叫做陈进兴的。OK， 你知道当时他所犯下的案子，这个是更早的了哈。啊，我们看见了当时的他犯的这些啊，所谓的这个勒索杀人罪啊，而且呢，他为了这个逃命啊，所以呢，他就要去这个整形的这个诊所去整形，把他的脸啊改变了，变脸了、啊，我们叫做变脸啊。在当时，他就在这个诊所里头杀死了这个医生夫妇，而且强奸了那个诊所的护士。在这个逃亡的期间里头啊，我们看见陈进兴犯下的，听清楚，他强奸了19位女性，后来他落网了。你知道他被判几个是什么样的判刑吗？他判了5个死刑，刚才那个郑杰是4个死刑，但是我们看见陈进兴是5个死刑，再加上2个徒刑，无期徒刑。OK， 他在1999年呢、啊、被枪决了。OK，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两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有什么差别没有？我们看见。这是后来在他在被枪决之前啊，陈进兴受洗受浸归入基督啊的照片。你们看见这个陈进兴跟这个照片里面的陈进兴的差别有多大？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的差别，这两个照片的差别是，这个人已经受浸归入基督，因着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能够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陈进兴在这地上的罪，他杀人强奸的罪，被判了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他也伏法了啊，就是说他已经被这个枪决了。但是他的灵魂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应许。耶稣基督他自己就这么说，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地方，他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3章16节你们都会背了。可是从17节以后呢，哎，我们就不太熟悉了。所以我要读17节到18节给弟兄姊妹们看，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可是当这个福音临到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听见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只有2种反应，弟兄姊妹们，没有第3种反应，要么就是相信，要么就是不信。有人说，哎，等我退休了以后才信耶稣啊，我不晓得这个逻辑到底合不合理啊。但是呢，我有一个明显的反应，我心里想，你什么时候退休啊？你知道你能够退休吗？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第一个反应，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原因是因为那个字眼出现了，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这两种的反应，一个要么你就相信，要么你就不相信，没有说我稍后再信的。弟兄姊妹们，在当场他就是只有这2种的反应。我们看见信的人不被定罪，得着永远的生命，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在这里看见那永远的死就临到这个不信的人的身上，永远的生命就临到那些信的人身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不晓得多少人在这个世上因着不信离开这个世界，他看见了永远的黑暗在他的生命当中啊，永远的就在黑暗的当中，永远与神隔绝，这个就是永远的死亡。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的疫情的统计啊，我们看见这个图表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浅蓝色的是疫情的因着新冠肺炎死亡的人口的比例，那个些上头的那个浅紫色的，但是底下的深蓝色是其他的疾病啊，死亡的这个原因所带来的这个疾病。你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在这一段去年这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啊， 新冠又肺炎还不是最大的死亡的因素。我们看见在这个里头啊，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表格啊，这个真正使人死亡的这个因素里头，新冠肺炎也不过是第三大要素啊。你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统计里头，每一天有多少人死亡吗？OK，这张 screenshot 是我在我们今天早上，OK，也就是4月18号，大概就在9点45把它 screenshot 下来的。今天到目前为止，到了9点45分，就是当时我在 screenshot 这个时间点呢、啊，我们看见全世界的死亡人口已经有67,370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等一下我们来看到我们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人口死亡？但是我们看见人的死亡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生死的过程当中，能够自己掌握的，啊，最近呢，台湾花莲呢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是有这个，就是有一个太鲁阁号的火车啊，就在清水隧道这个附近呢、啊、出了轨，OK，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意外造成了50个人死亡，大概有160多个人轻重伤啊，那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辆工程车啊，就滑落在这个轨道上头，结果呢，直接这个火车呢就撞上这个工程车。你们看见这个车头的样子吗？完全削掉了一半，直接削掉了一半，而且让这个车厢，火车的车厢有很多就卡。脱了轨以后，而且卡在这个隧道里头，完全的变形，因为速度太快了。哎，我们看见，根据这个台湾铁路局的估计啊，他们的估算啊，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弯道，所以当这个火车的车长看到这个工程车卡在这个轨道上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大概只有6.9秒可以反应的，因为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时速大概有1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Okay, 距离只有250公尺的距离，所以全程它只有6.9秒可以刹车，可以反应。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来不及啊。OK，有人说这个最后如果有所谓的黄金救命的5分钟的话，就能够把这一车的人救回来。弟兄姊妹们，他们说只要大概5分钟。就能够把这一车的人救回来，就有50个人免于死亡，160多个人免于轻重伤。但是有谁去通知呢？有谁去告诉这个火车的车长说，前面有工程车卡在这个轨道上，你不要开过去啊！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在想，不要多啊，只要有1分钟的时间。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就能够免除掉，只要有人来通知这个火车的车长说，赶快紧急的刹车，在这1分钟之内，你刹车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惨案呢、啊，悲惨的事情发生能够免除掉。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对时间的观念如何，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像刚才。这个陈昭清牧师的祷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危险的事情要发生。OK，明天会如何，没有人可以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没有人能够把握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能够在这地上如何的来存活，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数据。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数据有没有？刚才我讲到的是6,800多个人，6,700多个人。现在在这个聚会的过程当中，从刚才到现在又增加了7,000多人的死亡，在这个世界的人口里头，你们看见了吗？而且这个数据一直在每分每秒的增加，现在已经达到74,000多人了。弟兄姊妹，刚才讲错了，OK，现在已经是74,000多人死亡了。刚才是67,000多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迫切性， 弟兄姊妹们，我不与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预备好了我们自己，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是神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奉差遣要来做传福音的使者。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自己让我们先蒙恩，使我们得到这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子女。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托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使我们能够做基督的使者，能够执行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感谢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你所交托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来，叫人自己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与主你自己和好。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这些信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看见这时间的迫切，因为主你的脚步已经临近了。这末后的世代，我们看见你的脚步不但临近，我们看见这世局的变化，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福音的大能，要来救这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叫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恳求主，叫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传扬福音迫切的心，一个欠债的态度，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不但有自己得着这救赎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使人能够来到您的面前，得着这个福音永远的好处，永远的生命。我们仰望神给我们要这样子的一个催促，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催促之下，我们常常的在生命的那些没有曾经不认识的，或者是认识的，都能够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我们再次的感谢主，你自己的托付，借着我们的摆上，主啊，我们愿意门人都能够得救。这是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愿意与你同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